一般就是啊，那不跟内文。
欢迎所有比丘、沙弥、所有出家人，欢迎并祝福所有参加此次周五在线学习的在家居士们。学习佛法非常重要，这是我们生命里的吉祥。佛陀教导过，一共有38种最殊胜的吉祥。因为所有的天神、梵天和诸天都不知道什么是生命中最殊胜的吉祥，所以有了那次开示。在我们生活中，可能看到某些人采取某种做法来让自己富裕。有些佛教徒去一些古老的佛堂下面挖来材料和砖块带回家，认为这样可以给自己带来福报。这其实根本没有理解真正的意义。事实上，佛堂之所以神圣，是因为它是用来礼佛、诵经、禅修的地方。去到那里可以给我们带来利益和福报。他的意思是让我们去那里学习，能够修行有戒定慧，就像那些曾经在那座寺庙修行的人一样。这是一种善巧方便。但是我们人们呢，认为那个东西就会带来财富、繁荣或者幸运，这是不正确的之见。是并不是正确的吉祥。佛陀教导大家要明白佛法的核心，就是要有智慧。就像我们在世间每一项事情都要用到智慧，比如学习、工作等等，都需要智慧。甚至去买衣服之类的事情，也要用到智慧，去选择尽量好的物品。厨师去购买食物来烹饪、食用，也是需要挑选的。尽量选择质量好的、性价比高的。还要考虑食物弄好以后放在那里容易腐烂吗？就像我们服用药物前要先看一下这个药物药品有没有过期呢？所以每一件事情都是要用智慧来选择的。而且重要的是，在与人交往结交朋友时，我们也必须具备智慧，去思考和判断该以什么方式来交往。佛陀教导说，我们要以智慧并与有智慧的人交往，因为我们智慧少，就更需要去多结交智慧较多的人，不要去招惹那些智慧不足的恶劣者。那些人可能把我们带到不正确的道路。就像阿瑟士国王遇到提婆达多，一旦迷失，他就误入了人生的歧途。而有智慧的人呢，像舍利弗尊者，他聆听了阿梭氏尊者，就是马胜比丘的开示，证悟成了须陀洹。那是因为舍利弗有智慧，能看得出来这位尊者应该是有佛法并且能够教导的人。而马胜比丘也是智慧很高的长老，知道舍利弗是修行很高的有智慧的人，他能看得出来。像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就是要去结交贤者和智者。然而更重要的是，智者虽好，但是必须要让他们是在我们内心，因为外在的恶可能没有多少，但是内在的恶我们每个人都有贪嗔痴，要非常小心谨慎。 有时候这些力量非常大，就有提问说贪嗔痴的力量太大了，生活中动荡不安，自己的修行还不足以去对抗那些感官对象，因此我们必须努力训练，努力培养心智去抗震，去忍耐，让心有更大的力量，更持续的禅定，才能够具备智慧。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三十八最吉祥里面的第一条，就是远离愚痴人，亲近智慧者。到第二个部分是回答禅修者提问。第一个问题是来自新加坡的 J， 他说：顶礼尊敬的龙波，在修习禅定和培养禅观内观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怎样继续前进？我们怎么样才能知道自己不是在进行妄想，也就是自己在思维分析，而是真正的内观？内观是否有被动与主动的区别？比如说被动的内观就只是观察，而主动的则是用心去构思，寻找机会进行分析。当我们已经从禅定中获得了力量，应该怎样正确的进行内观禅修？恳请龙波慈悲指引。龙波回答说，如果把这些分开来讲，就一个是色摩他止禅，一个是毗婆舍那观禅，但是修行不是这样分割开来的。我们要有禅定心的安住，而要达到较好的禅定状态，需要有一个禅修所缘，或者说安住的对象，叫做色摩他的业处。先用一个方法让我们的心宁静下来，那让心宁静下来的方法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使用念诵，比如佛法僧，或者发展慈心，重复的念诵说愿我安好，愿我安好，愿我安好，或者视为身体，看到身体就是一具骨架，就可以念诵说骨头是不净的，骨头是不净的，像是这些。就像比丘在剃度的时候，要先接受五个业处：法、毛、爪、齿、皮、皮、齿、爪、毛、发。这样不让心散乱到别的地方去，就是要这样尽量多的保持着念诵。但如果太散乱，杂念纷飞的话，就要非常快速的念诵。像有些人念佛的时候就要非常的快速，佛陀佛陀佛陀佛陀佛陀，就不让别的念头插进来，让心里一直保持念诵，直到最后念头没有了，心里的宁静就产生了，宁静下来散乱也就消失了。第二种方法就是使用观照或者思维，去观照这个身体是属于诸行的，死了以后崩解了，就改变了状态。它由四大元素组成，地水火风，然后改变状态，最终分解，没有我，没有我所，心就能够静止下来。可能还有些人喜欢去观照他的身体是肿胀腐烂，不美不净的，就使用这种场景图像来作为禅修的业处，是不美不净，爬满了蛆，装着血，混着龙潭的袋子。通过这样的方法，心也可以宁静下来。我们不断的这样反反复复的去思维观照，要修很多回合。死了以后躺在那里，身体肿胀浮肿，难闻的气味弥散开来，各种液体流出，爬满了蛆。我们这样子思维，反反复复的来回观照审查，直到心再也不去想别的事情，宁静就产生了。 这个也叫做色摩他，止禅。还有些人擅长去思维生命是不确定的，死亡才是确定的，我们最终必定会死，生命的终点是死亡，生命是不确定的，死亡才是确定的。这是意念死时的情景，意念自己必定会死，内心感到悲悯，这样念，这样子念诵，心也会宁静下来，不再有任何的杂念造作。这个有点类似于看到不是自我了，但这仍然是在祥运的范畴，这也属于色摩他止禅。但是毗婆舍那观禅呢？毗婆舍那是了知真相，看到真相，有真正的智慧和领悟产生。当我们通过上面的方法思维观照，第一个程度先使用的是记忆和思维，我们看就是心还在造作吗？还在造作着。那么它散乱吗？它是散乱还是宁静的呢？这样子也可以算得上是在观照，但散乱的意思是因为有烦恼在控制你，让你心里混乱。使用念头的方法其实也是一样，只不过你在思维着，但是通过这个思维可以让心宁静，心宁静很安定了，就可能看到这个身体，看到头发掉落，看到皮肤被剥落脱落下来，那时我们就会认识到，哦，这并不是我，不是属于我的，智慧就这样产生了。如果智慧还没产生，我们就要再次训练，再来观想头发掉落，这时去问问说，这是我吗？就是教导我们要去分析，要深入的分析，并且是在内心安宁、安定、宁静的状态下来分析，这样子就会增长智慧。如果是在心不安定的时候来分析思考，就会动荡不安，全是散乱杂念、胡思乱想。当我们在宁静中思考观察以后，就会有较深的感触，就能清楚地明白，从而能够放下。禅定越好，思维观照就会看得越清楚，这就称为真正的毗婆舍那观禅。例如就像我们看到一个死人的时候，心已经平静了，宁静的时候呢，但接下来心又会开始有一些造作，有一些念头冒出来，会想这个死人的身份是什么呢？是警察还是农民？我们会根据他穿的衣服，然后这些名词约定俗成的概念就会在我们心里面浮现，这时我们马上就感到不对了，心里会有这种警觉的意识产生，会有这种意识产生，这就是真正的毗婆舍那，有一种认识或者领悟产生。如果说所有的事情仅仅是自然的生住就灭去，这也同样是智慧，但如果是清楚清晰的认知产生，让我们能够放下执着执取，哪怕只有某一刹那、某一瞬间，心也是明亮光辉的，因为清楚地认识到，也看到了所有的一切只是名称、概念和约定俗成而已。这样解脱就一点点地升起，这就是智慧来自于宁静的心。所以刚才讲的这些就是毗婆舍那观禅和色摩他止禅的区别。但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从感官世界会接收各种事物，接收时先要视为观照，所有感知到的进入到内心的对象，这时我们要有正念和智慧，去与这个体验同时存在，去觉知那个对象，然后我们思维看到这个对象是无常的，不应当执着之取，我们这样思维，但是要先有正念和禅定，先安住于正念和禅定，那这个就是正确的修行，然后再要努力的去修行，当禅定非常稳固的时候，心里面有一丁点的波动，也就能认识到这并不是我。那同样的，如果正念还不够，禅定还很弱，当心里有动荡造作的时候呢，你的心可能就迷失到那些对象中去了，所以我们要努力的来训练，直到心达到较好的宁静。我们也可以先使用思维，就像龙普查开示说，一个杯子当它破碎了，我们看到它破碎时就来思维说， 这个是自然的，它就是容易破碎的东西。这时候我们有欢喜或者厌恶起来，就来思维说，无论是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的，都会离开，都会与我们分离。于是我们就有苦，有苦的时候，我们再要用正念来关照，我在哪里，属于我的又在哪里，它是属于我吗，还是属于自然？没有任何人是主人。我们思维关照这些喜欢的对象会消失，不喜欢的对象也会消失。但我们也可以先发制人，事先采取主动，就当我们一看到那个杯子就去思维它，那个杯子已经碎了，当我们使用的物品碎了的时候，坏了的时候，也就去要认识到我们的身体最终也会这样坏灭，也会死去。有时候看到老人，他可能会讲一些老人的事情给你听，比如他会说没什么好了，身年龄都八九十岁了，生病了，哪里都不想去，不想动了，什么都不想去看了，也根本都不想在这个世界上待着了，到了离开的时候了，够了，什么都不想要了。我们看到后就要来反观自己，回过头来反观自己，我们最终也会这样，也会这样病，也会这样老，也会这样死。先提前这样思维，在我们真的那么老之前，那么病之前，那么死之前，先来反复的思维，反复的关照。当真的发生了什么，真的病起来时，那这时就要尽最大力量去关照了。甚至有些修行人在生病的时候也不修行，龙普查就教导说，看吧，病痛来了怎么还能放逸呢？已经病了就要好好思考，用心修行，否则舒服的时候就去玩乐，无忧无虑，什么都忘记了。既然现在有了痛苦的感受，就要来思维，来关照这些病苦。不管是比丘还是居士，出家人在家人，都同样会病的，都会老，在这点上没有任何区别，所以大家要用心修行。接下来的问题是，尊敬的龙波弟子想请教，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修行喜悦惭愧部位欧达巴。听闻这是阿姜曼尊者传授给阿姜查尊者的重要教法之一，感恩龙波。龙波回答说，巴利语喜悦欧达巴，喜悦惭愧是对错事的羞耻，部位欧达巴是对错事导致后果的恐惧。这两种品质是保护力量，保护的力量，保护着世间，也保护着每个个体，保护着我们自己。如果在这世上没有这两个法，世间就会出现各种问题，人们会互相侵犯伤害，不管是轻微的还是严重的，总之会出现大大小小的问题，甚至各个国家的领土边界还是国家之间的交流贸易。如果世上没有这两种德性，那么世界就会充满混乱与问题。但如果世界与人们具备惭愧和部位的品质，那世界就会和平与安宁。这里所说的喜悦惭愧是指对做错事感到羞耻，感到惭愧。部位欧达巴是指对不正义，对于对错事产生的不正义的后果感到恐惧部位。如果具备这些品质，我们就不会在身与意方面犯下恶行，就会自动的感到说做这样是不应当的，这样的行为是不对的。我们经常这样思考，这就是惭愧。在我们做之前知道这个是不善的，不应该去做的。而部位欧达巴是害怕不善行导致恶果，对不正义的后果感到恐惧部位。像我们有些人因为不喜欢或者某个原因就去杀害了生命或者伤害了别人，这是要思维的，这会给我们带来恶果，包括法律方面也会定义我们有罪。如果我们做出过恶劣的行为，必定将会承受那份业报。像是这样子，哪怕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所用的所有的行为，对吧，也都在规则中。比如超速开车，如果没有规章制度，没有扣分机制， 人们虽然可能可以去支付罚款，但是我们也看到这样去做其实并不好。那事实上交通规则的制定是为了让驾驶员更加安全，但是如果不了解这些规则就会超速驾驶，了解规则后才会意识到不该去做。一个国家如果有强有力的法律，人们遵规守矩，社会井然有序，大家就能安乐幸福。因为有法有律，每个人都生活在法律之下，这就像佛法与戒律守护着我们，使我们免于各种事故与灾难，并能彼此和睦相处在这个世界上，不心怀仇恨，不蓄意报复，不互相伤害，彼此尊重，友好共处，生活安宁祥和。因此这两个美德，惭愧与怖畏，是清洗我们心灵的法，让心有正念，不去从事不善行，谨慎不做错事。因此我们每天都应当经常的去思考或者意念这两个品质，这样会使我们的心更加明亮与清净。这两个品质称为白净之法，被称作是天神的美德。天神就具备这两个美德，惭愧对做错事的羞耻心，怖畏是对错事导致后果的恐惧心。如果一个人拥有这两种品质，那么他就如同天神一般。所以我们必须努力训练自己在内心建立这些品质，哪怕有时候可能做不到，但仍然要不断去训练，努力地培养他们。我们不断地发展这些品质，直到内心安住，具足禅定，心中充满喜悦以善，这就像我们的心自然 有了戒的品质，从布施到持戒。那持戒比具备惭愧部位的品质的力量就要更高了，定力也会更强，而这些都将导向智慧。所以这两个法是处于福报的层面，进一步它会转化为善巧，再进一步它转化为智慧，使我们能够了知真相，认识真相。因此我们要努力的训练，努力的修行。喜欢这两个法的人呢，更是可以经常的去思维，从而让我们的五戒也能稳固，因为我们具备了惭愧、喜悦与怖畏、欧达巴。